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不忘师父的嘱托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久远以前我们抛下神的光环来到三界，为的是同化大法，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回归心语。1998年我成为具有全宇宙第一称号的生命大法徒，开始兑现自己久远的誓约，期间有痛苦，有迷茫，有喜悦，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磕磕绊绊的总算走过来了。现将自己27年的主要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抓紧修炼。1998年春，我的身体很不好，有好几种病折磨，如失眠、鼻窦炎、慢支、胃病、痔疮、肛裂、湿疹、关节炎等。最难受的是胃病，当时真是没有一点食欲，因为要上班，吃饭勉强扒了两口，下班后疲乏无力，往床上一躺，老伴做好饭后起来扒了两口就又躺下了。老伴一直督促要我到省医院检查，我们都是医生，我说一个胃病有什么可检查的，反正没有什么药可治。最后拗不过他，去了省三院下了胃镜，检查是胃炎、12指肠球炎，还有两个溃疡，在溃疡面又做了病理检查，可把老伴吓坏了。好在结果正常，用了当时最好的方案搭配药物，老伴监督每天饭前吃药。此前老伴已得法约一周，拿回家的大法书他没有时间看，我倒是看了，十天左右把当时师父已出版的著作都看了。我看书期间忘记了吃药，他也忘记监督了。突然一天他问，你吃药了吗？我一想说好几天没有吃了。他说可你的面色好多了。我对老伴说，你天天晚上就走了，我今天跟你去看看你们在做什么。这样我就跟他到了学法点，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法修炼之路。以前我失眠入睡困难，那天晚上回来11点半熄灯，马上进入梦乡，梦中我来到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非常静谧，鸟瞰呈现的景致是那种从未见过的绿色，美妙舒服极了。我想中国的好地方我也去了一些，哪儿也没有这么好，这是哪里呀？马上一个立体感极强的声音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这是法轮天国。我醒了，哦，原来是做梦。接着又睡了，还是同样的声音，有生之年抓紧修炼。我又醒了，看看表，11点40，十分钟两个梦，十分清晰，而且中间还醒来一次，至今回忆起来恍如昨天。第二天早上练完功，我和辅导员说此事，他说声音像谁？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和练功音乐喊口令的声音一样？啊，一想还真是一样，就是师父。辅导员说 你的缘分不浅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虽被单位免职，但自己的办公室还在，他们也没有给我安排具体工作。我上班后把门一关，看书学法，后来才悟到，其实这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尽快提高的。我们几个同修商量，在当地成立了几个学法小组，恢复了1999年720之前那种集体学法的状态，这样对整体提高是最快的。学法是师尊交代的三件事中的第一件，所以我始终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基本上做到了再忙也要学法，多学法，学好法，对此我深有体会，也领悟到了多学法的美妙。二，明慧缘。在迫害初期，师父就在2000年6月15日明慧编辑部通知，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中告诉我们，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想没有电脑不上网，怎么能知道明慧网的态度呢？通过多学法和阅读明慧周刊，我知道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要看明慧网，跟上正法进程，自己也应该开一朵小花。2005年底，技术同修在我的请求下帮我购买电脑和打印机，并且一步到位教会我上网和电脑基本操作。明慧网是什么样子的，当初我根本不知道，后来有了自己的电脑，天天能够上明慧网回家看看，看到师父坐在那里看着我们，给我增添了无尽的能量。同时天天看到全球同修们的交流心得，更是如虎添翼。我在明慧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交流揭露当地邪恶的体会，也许这就为我今后的主要课题埋下了种子。天天看明慧网，感觉提高很快，自己写稿直接发明慧，看到刊登出来的稿件经过了同修的修改，我就注意那些地方为什么修改，后来我荣幸地成为了一名明慧网通讯员，也感到了压力和这个工作的分量，同时也激励我要更加努力做好所有正实法的工作。20多年来，我在正法修炼路上从明慧网得到了太多的帮助和支持。那时我是50多岁的人了，以前对电脑也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相信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大法弟子无所不能，什么奇迹也能够做出来。明慧网上同修们的那一篇篇交流文章，对于我的修炼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也想，咱也不能只索取不付出。20几年来，我也常撰稿在明慧发表修炼体会文章、时事评论、新闻类文章等，偏偏也浸透着同修们的心血与智慧。明慧网教会了我制作酒瓶共产党，需要增大酒瓶制作数量了，明慧网刊出了木甲板法的技术，我们照图制作工具，功效提高很多。需要更大范围制作酒瓶了，明慧网就出了推荐资料点使用手动胶装机。有了更先进的武器，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做了数万本酒瓶，对所负责的区域一户一本普发一遍。正法进程中走到哪一步，在明慧的文章中都会体现出来，哪一阶段该做什么，也同样在明慧的文章中看到怎样跟上正法进程。譬如2011年7月6日明慧网头条发表买鞭炮放鞭炮的文章，主题很明确，我马上悟到这是正法进程中大法弟子应该及时配合的大事，关键问题是看我们动什么念怎么做。因此我和同修们交流，立即开始买鞭炮放鞭炮的行动。 再如2015年5月大法弟子开始起诉江恶守，有了诉状模板后，我们很快就把诉状寄达最高检。九评发表后，我们从法中理解了九评的重要性。我悟到，我们不仅要做书，更应该把九评发放再上一个台阶。因此，我就和大家共同探讨，形成共识，人人都做，主要向社会主流人士赠送，再把我们十几年以前普发后新增加的区域每户一本的发放一遍。还譬如明慧网2024年12月18日19日以在法难中真正使用我们的能力、政协大战和又一次大考等三篇交流文章，阅读后我马上就加入发正念的行列，同时也通知同修们都尽快参与进来。三、资料源。万事皆有定数，也许在我助师救人中所做的一切注定和资料有缘吧。2002年我曾被邪恶抄家、绑架、非法关押、敲诈勒索、免职等迫害，后来被所谓的取保候审而释放。当时怕的物质还非常浓，协调人安排让我用人造革制作喷漆用的模板，有大的有小的。后来我悟到，其实这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去怕心的过程。半年后协调人未与我商量，就突然送来一台一拖三刻录塔和四盒空白盘，我无法推辞也不能推辞。他告诉我，母盘由他给我提供，耗材由我自己采购，就是说每周我要拿出成品。机器说明书都是英文，我还看不懂，他也不懂英文。他说，你就慢慢琢磨着做吧，留下机器就走了。我家里的三居室六口人还不能让孩子们发现，这么一台刻录塔摆在家里，我觉得犹如一颗炸弹，随时可能要爆炸。老伴直埋怨，不先跟他商量就把机器弄家里，万一……我说，先别说万一，咱们慢慢来。就这样，制作真相光盘的工作由此开始了。我摸索着学会了操作，做出了成品。当时最大的障碍是怕心，实际当时我的怕心还很大，为了不叫孩子们知道，以免增加他们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我就在每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以后至凌晨这段时间刻录。机器来时设定好的刻录速度是12速，刻一次需要7-8分钟，因为看不懂说明书，也没有人可问，更不懂得可以调整刻录速度，就是我每周刻录时间长达20多个小时，因为每到整点要发正念，也顺便让机器休息一下，所以每天晚上也做不了多少，因此几乎是天天做到凌晨3点多钟。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技术同修来后调了速度才改变。200片空白盘很快就用完了，还得跑市里买空白盘，又不知道市场，更不知道价格，懵懵懂懂的在电子城里转，见到同样盘面图案的就买了，商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也不会讨价还价，买上货赶紧回家，平安到家是当时最大的心愿。完了再次还去他家买，时间长了怕心逐渐磨得少了，才敢在电子城溜达，到别家问问价格，一问才知道每张被骗了好几毛钱，好心疼，就只能当教训了。九评共产党光盘出来了，除其他真相光盘外，加上九评光盘一套六盘，需要刻录的光盘数量大增，当时是 VCD， 我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了，每周光盘平均需求量在400-500张，逢年过节时可达600-700张，最多一周刻过近1000张光盘。有一天我们的刻录塔无意被早起的孩子发现了，这个家庭秘密才在家中公开，结果孩子都明真相，支持大法， 发现了也从不说什么，而且很平静，似乎不怎么害怕，这样我和老伴心里就踏实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心性到位了，我们的怕心没有了，怕的场没有了，也许这就是师父所讲的相由心生吧。在浏览明慧网页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地方期刊，有小册子，有单章，还有明慧周报地方版，当时头脑就有了一个不起眼的冲击，冒出了一个想做资料的一闪念。可我刚刚学会打字，其他诸如编辑排版根本不懂，要做资料谈何容易。然后我仔细研究对比，觉得明慧周报地方版是最简单的，只要把某一文本框中的内容替换成本地的内容就搞定了，其他啥也不用动。成功后投稿明慧，也发表了，我信心大增。期间我大量浏览了各地的真相资料，发现基本都是揭露当地恶人恶警的内容。对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的，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就干这个。找协调同修一说，他也同意，但关键的必须有素材，那就是鼓励大家都写出自己被邪恶迫害的经历，投稿明慧，发表后再编辑本地真相。素材是比较棘手的事，因为当时很多同修担心被恶人恶警反扑。我想要想干成，必须自己先突破。我以最短时间写出了自己被邪恶迫害的经历投稿明慧，又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了首期本地真相在明慧发表，然后陆陆续续几乎所有受过邪党迫害的我弟同修都写了自己的迫害过程，使得我们这里的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迈出了一大步。说是最快的速度编出了首期本地真相，可是我连编辑排版等等这些基本操作都不会，又无人可问，从搜集资料写作编辑到版面设计排版，我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一颗坚定的心硬是做出来了。那时我就是坐在电脑旁手按鼠标不停地敲打，不知怎么竟然就做成了。可是有些地方和过程我想再重复一遍却又不会了，只是这一次做成功了，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也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说一切根本的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只看我们的这颗心，这一做就是近20年，直至今天。四，坚持不懈地揭露当地邪恶。通过浏览明慧网，我认识到揭露邪恶是正法时期要做的主题之一。我对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在修炼中逐步提高上来的。2003年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发表后，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其特殊意义，直至2004年在第一次大法书改字改的地境时，按照师父讲法的时间前后顺序改字，改完后才对揭露邪恶有些认识，因为当时那真是认真的逐字逐句通读，把需要改的字找出来，虽然是改字，但感觉非常好，觉得学法很入心。那时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对于恶人个人的揭露，我当时所做的也就是写了一些如公开信之类的综合性揭露迫害的文章 和一些恶人恶报的消息等，而真正开始做揭露邪恶的项目，那是我自己买了电脑，自己上网之后，每天回明慧网这个家里看看，明慧大量的交流文章和各地揭露迫害的文章，以及各地的真相资料等，使我对揭露邪恶，特别是对揭露当地邪恶的认识，才真正的来了一次质的飞跃。首先，我写了一篇对揭露当地邪恶认识的体会文章，在明慧网发表。接下来是写了一篇揭露当地主要迫害者们对大法的犯罪事实和他们遭恶报的文章投稿明慧网。那天晚上，我们这里电闪雷鸣，狂风夹着暴雨，下了很长时间。四月下旬的季节，北方的气候乍暖还冷，按常规还不应该出现这种天气，人们感觉奇怪。第二天，人们议论纷纷，昨天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政府二楼小会议室失火了，救火车都吼叫着来了。下午，我打开明慧网，看到我所投稿件发表了。晚上，我和协调同修在我们所租住的地方碰面，突然房间一下子亮了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自租房一年多来一直没有亮过的一盏100瓦的灯泡亮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头天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和小会议室失火的原因了。邪党在这里多次密谋和布置迫害法轮功，那是另外空间正与邪的较量，而从来就没有亮过的灯泡突然亮起来，我认为是对我们的鼓励。当时我还不会排版，我们寝室里一位技术同修把这篇文章制作成一张真相传单，在当地广泛散发，因为都是当地的真人真事，老百姓都认识看得见，所以反馈回来的信息非常好，真正的使民众看到了当地的恶人恶警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受恶报的真相，看到了这些人迫害法轮功的可悲下场，同时也极大的震慑了那些恶人恶警。接下来就是和同修们交流，鼓励大家修去怕心，揭露当地邪恶。经过一段时间，同修们揭露迫害的文章才渐渐多起来，使我编辑的本地真相有了较多的稿源。在这近20年的编辑当地真相报道过程中，我的修炼提高是很大的。揭露当地邪恶和制作当地真相，一是有力地震慑了当地的恶人恶警，二是开创了我们这里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三是最关键的，就是使众生了解了大法，明白真相，四是对恶人恶警的犯罪事实在人间大量曝光，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他们的恶事丑事，也从另一方面阻止了他们继续对大法犯罪，相对来说也是对这些人群的一种特殊的救度。由于揭露派出所某警察迫害法轮功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文章中提到的一名恶警，他的父亲看后觉得很丢人，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就找到派出所的上级机关公安局，找到领导说，我儿子跟着你们给共产党干事闹成这样，得给我们出出气。领导说，哎，说我们的更多，各管各吧。直气的老头子在公安局院子里大骂，以后谁再管法轮功的事，谁是王八蛋。有一恶人的连经对我们的同修说，他也上了你们的恶人榜了。这些都说明中共不让中国老百姓看明慧网，但他们自己都在当任务看，也知道全世界都在看明慧网。对于揭露当地邪恶，我追的速度很快，一旦听到迫害的消息、恶报的事，我就追着了解详细情况，在明慧网曝光后再制作成当地真相资料，这一干就是20年的历练，期间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但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一点上感觉是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 起码在这一点上尽力落实了师父在弘营实修中要求的做道是修。五、偏德。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学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我得法不久，曾遇到一对跟过师父九天讲法班的老年同修夫妇，在探讨购买双卡录音机时，他们嘱咐我两条：一，凡是买大法使用的东西，就买最好的，不要怕花钱；二，凡是师父要求做的，就一定要做到。因此，我后来在当地市面找到最好的日产爱华双卡录音机，花900多元，当时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专门给大家翻录磁带，还买了日产的索尼录放相机，专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多年来，师父的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老年同修的嘱咐我一直当作修炼路上的动力。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一直努力实践师父在弘营实修中的教诲，做道是修。从我第一次去市里采购耗材开始，我和老伴就给自己立下规矩，除了购买的耗材外，其他的包括参与的其他同修的一切费用，吃饭、乘车等，全是我们自己开销，绝不可以用大家救度众生的一分钱。后来我们家买了车就更方便了，我不会开车，但有事只要一说，孩子们立即给我们处理。20多年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救度众生的钱专项专用，我一分钱也没有动过。因为我明白，我的路必须走正，一点也不能走偏。在2017年底，我觉得大家也基本成熟了，也应该各自真正地走出自己的修炼路了。因此，我和大家商量，提出每个资料点同修的耗材自己用多少买多少，大家都同意了。有同修提出某同修没有收入，自己买有困难，我说没关系，他使用的所有耗材我免费供给，同时告诉自己家人，某某来咱家取什么东西，你们只管拿给他。一直到第二年，该同修有了稳定的收入才停止。由于十几年的集体采购，这一改变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自封袋、两面胶等无人购买，还和以往一样到某同修家随意使用，我就默默地补上。两年后才有同修想起此事，主动去购买，但我心里很平淡。2022年，明慧网刊发了《九瓶共产党高清彩色线装九分册线装》的文章，我考虑应该把我们以前普发时没有发过的区域补发一遍，这样每一个同修需要1000多本九瓶书，有两个同修资金困难，我免费提供打印纸，还有一个同修自己没有资料点，我就给他提供成品书。还有一个农村地区的同修，以往切磋时就很认同九瓶的作用，他说看过九瓶的人劝三退几乎就是100%。这次我和他交流，他也认可，认为发酒瓶太重要了，只是有一点困难。我说没问题，你只管组织大家发放好，我每月给你提供酒瓶书。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他们地区普发一遍，我还给另一深山区同修提供了数百本酒瓶书。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我的能力是大法的资源，资金也是大法的资源。我的家庭资料点稳定运作20余年，电脑就用了5台，指 A3 的爱普生1390打印机就用了3台，刻录塔2台，各种激光喷墨打印机30多台，还有大小切卡机2台，切纸机2台，包括868后层切纸机1台，塑封机、铁圈装订机，还有一些自己制作的其他工具等。我遭邪党迫害1年多后，单位领导和我说，你就在家里上班吧，不用来单位了，工资照发， 别人发什么也给你发什么，这样我的机动性更大了，可以全身心的做更多的救度众生的事了。后来我悟到，其实这是师父利用了旧势力的迫害，巧妙的对我做出的一种安排，更是自己的一个偏得。我不用去单位上班，可以专心的做正实法的事，还没有后顾之忧，真是太谢谢师父了。老伴同修常说我是专修弟子，我被邪党迫害20多年，单位不叫我上班，可我的工资各种福利都没少，每年还发给年终奖。当第一年我拿到年终奖时，我掉泪了，就和老伴说，这奖金可不是我的，哪见过被迫害还给你发福利和奖金的呢，这钱是师父给的，咱可不敢花，要让这钱去救度众生。我悟到，其实这也是师父看我们心性到位了，对我的鼓励吧。邪党迫害我20多年，却是我生命最辉煌的20多年，因为我与师父同在，与正法同在，在践行着自己久远的誓约，做着全宇宙最伟大最神圣的事。表面邪党对我迫害，可实质是师父在管我，我也感到自己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正实法中来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要求自己，师父要弟子做的一定要做到，而且不出或少出负面思维，只管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所以需要上哪个项目了，我就自己赶紧去买所需的东西。而且我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只要是大法所需的就买最好的，从来不吝惜。比如我刚建资料点时，技术同修教我，无论什么书，只要是书，一定用激光机打印，不能用喷墨机。至今我一直这么办。那是2007年，市里同修说，做转法轮书的同修非常忙，你们自己做吧。同修说，首先你得必须买一台 A3 打印机做书皮。我立即花3000多元购买一台爱普生1390打印机做书皮用，买来重型切纸刀、塑封机等耗材，请同修教会我们制作方法，切实体会到，只要是为正实法，只要是救度众生需要，我就只管去做，想得越简单，成功率也越高。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因为高层生命也经常跟我在讲，觉得你们能够在这里为大法做贡献，这给你们将来的生命在相当长久的以后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说他们也在羡慕你们，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种事。六，当好后勤，做好搬运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大家的心性都在提高，朵朵小花逐渐绽放。我们这里以老年女同修居多，因此大家所需的耗材多年来一直由我负责采购、保管和供应，谁需要什么就到我这里取。从安全角度讲，我一直认为这种做法并未完全摆脱大资料点的运作模式，有安全方面的问题，而且一人对多人，难免有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而发生不愉快，所以我曾多次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多数同修一直不愿意自己采购，还愿意维持这种状况。可为什么自己老觉得费力不讨好呢？至于出现不协调的音符，是不是针对我的某些心来的呢？遵照师父向内找修自己的教导，我多次找自己的不足，结果也确实找到很多自己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么多年没有真正的修自己，只看矛盾中的对方，老是认为这些事本来应该是你们自己做的，我替你们做了，不求你们感谢，但也别太苛刻我了，一人难称百人心，自己心里不平衡，愿意听赞扬的话，不愿意听不同意见， 还有潜在的显示心、虚荣心等等。认识到以后，在后来的修炼中，这些不好的心也逐渐的修去很多。我不但负责采购耗材，同时还做搬运、装卸车等体力活。有一年购回来十几箱台历架，每箱350个，真的是太沉了。车停在胡同口，到同修家里还很远。那时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司机师傅把箱子挪到车厢的边缘，给我放到背上，然后有一个同修在我后边扶着，我嘴里念着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的罗汉背山，硬是一箱箱背到了院子里，再弄到屋里。另外我回想，为什么当年开始做资料时协调同修叫我单独采购，这也许是师父对我修炼道路的有序安排吧。可能那时就是师父在锻炼我，让我为以后继续做好采购而铺的路。既然意识到是师父的安排，那就是师父叫我做的，我就没有理由不做和做不好。因此我就当好这个采购员、保管员、供应员。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其实负责人也是召集人，也是修炼中的普通一员，为大家服务的人，多付出的人。我一直也是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这么做的。结语，20多年的随师修炼，我最强的感受是务必多学法，修好自己是一切的根本，切实做到以法为师，做到师父在弘营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是走好修炼路的保障。越到最后，我越能感受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第一称号的分量。回首十几年的修炼历程，其中融入了师尊多少心血，是我无法想象的。每当我独坐静思之时，回想起师父的洪恩，感恩的泪水就夺眶而出。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唯有不负师命，不辱使命，不忘责任，精进再精进，向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放下人情干扰，不再执着听好话。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法会也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能够找到差距、互相借鉴、互相提高的机会。那么既然师父安排了我们修炼的路，所以我们大法弟子更要认真地对待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圣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向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吧。第一部分，我不被情带动了，邪恶自灭。在2020年的一天下午，警察给我儿子打电话，要来我们家。我当时不想见他们，就出去讲真相了。第二天警察又打电话给我儿子，我心里想见就见吧，我在外面能讲真相救人，警察不也应该得救吗？当天下午我就泡好了茶水等待他们，他们4点来钟来到我们家，我像接待客人一样接待他们进屋。进了屋，他们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坐着的问，你还练不练了？我说，法轮功这么好，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练， 唯独江泽民为了自己的私欲，无理智的迫害打压法轮功，难道做个好人还有罪吗？信仰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我只知道正邪标准是天定的，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哪个当权者说了算的。法轮功对社会、对家庭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我接着说，我要一练到底，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人人都相信真善人好，这个社会还会这么乱吗？善恶有报是天理，我真心的希望你们都有个好的未来，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你们在犯罪，知道吗？不要为了你们那点钱，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自己的良心，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对家庭负责。说着两个人要走，我就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他们又给我儿子打电话说，你妈太顽固了，你们劝劝你妈，不然的话我们就往上报，抓你妈。儿子听了就害怕了，因为几次迫害，我被抓，对儿子伤害太大了。这天，二儿子来到我家，说，警察要我们给你拍照录像，我在前边说，你后面不用说话。说着话，我就推着小车去市场买菜。儿子说，警察还等着呢。我说，对不起，我做不到，不配合。说着我走了，去市场讲真相救人带买菜。到晚上，我记得那天是立冬，我正在包饺子，两个儿子进屋就大发脾气，说，妈，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你配合一下就行了，你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我说，你们不要管我，我有师父管，天安门自焚能演出来，你们叫我配合他们照相，这和天安门自焚有什么两样呢？你们这样做是配合邪恶在迫害我，你们都在犯罪啊。我知道你们怕妈被抓，你们能保护了我吗？两个儿子大声喊着，告诉你，你再被抓去，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我说，你们俩都商量好了吧？行，我告诉你们，就是要饭捡垃圾我也能活着，我也要一修到底，谁也改变不了我的心。我相信大法，相信师父，谁也动不了我。这时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饺子我也不包了，进了我的房间，我拿起师父的讲法录音，打开播放器，响起了师父的声音。师父说，邪不压正。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哭了。师父，弟子没做好，让邪恶钻空子了，我的心很难过。我就到同修家里，把这两天发生的事说了。向内找是法宝，为什么儿子会配合警察？是因为我有怕迫害的心，埋怨儿子不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别人家的家人都不配合，甚至不让进屋，我这不是太依赖常人了吗？修炼是自身的事，谁也代替不了，发生的任何事不都是在考验修炼人的心是否对大法、对师父百分之百的信。想起师父点化的邪不压正，我有了正念，这些都是假象，在演戏给我看，我却被情带动着，动了常人心，和儿子争吵，其实谁也动不了我。半个小时后，我回家了，儿子笑嘻嘻地给开门，还说，你吃煮的还是煎的饺子？我说，我不吃了。还说，我不应该发脾气，都是我的不对。我看他们像突然变了一个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真是雨后天晴，又一番景象。第二部分，爱听好话的教训。这事过去了，我还是每天做好三件事， 出去讲真相救人，做好家务活，也没有真正的去找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一关过不好，下回又来了，家庭环境突然变了，儿子每天下班一进屋就发脾气，什么饭桌子擦得不干净了，菜炒得咸了淡了，又是菜炒得颜色不好看了，没有食欲，米饭煮得硬了软了，什么碗洗得不干净了，甚至进屋妈都不叫，拉着脸没笑容。我心里想，我做了这么多年饭你也吃了，怎么又突然不好吃了？他还说，你一天不是学法就是练功，根本没把这家当成家，白天晚上忙个不停。听了儿子那些刺耳的话，我心里很难过，心里想，不跟他一样，我是练功人，但是有时也忍不住跟他辩解，我过后还后悔，没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时间长了，我就产生怨恨，觉得他对我不公。我把你养大了，今天把家里活都干了，你还不知足。我今天是学了大法，才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给你们做饭洗碗操劳这个家。每天下班饭菜都做好，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向内找，我只是找事的表面，没有挖根，忍不住跑到人的一面去衡量对与错，也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儿媳也跟我说，你儿子怎么老跟你过不去了？他其实对谁都挺好的，而现在总挑你的毛病。我说，是妈没做好，是他帮助我提高呢。儿媳很支持我学大法，而且他也看过书。有时儿子发脾气，他就说，不要挑肥拣瘦的，我们能够吃个现成的饭就不错了，发脾气也是对妈最大的不孝。有时儿子也跟我说，我一跟你大声喊，晚上你儿媳就给我上课。我说，都是我做的不好，其实你也在帮助我提高呢。但是说来说去，还是没有找到根源，被假我带动着，连起码的忍都没有做到，更谈不上善了。那个不公平的心有时跑出来，我就在心里想，儿子的举动不都是对我的心来的吗？为什么还不放下这个包袱呢？为什么不放下人的观念，用法来衡量自己呢？我今天就抓住他向内找，再看自己有一颗爱听好话的心，而且隐藏得很深，总喜欢别人夸奖，高高在上，就爱听好话，不爱听不好听的，而且虚荣心也很强等等，很多执着心，包括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怨恨心、显示心、求名的心、自以为是的心，总认为自己对，不爱听别人的意见，老是看别人的缺点。说到根上，还是放不下自我，畏私畏我，没有站在大法的角度去看问题，完全用了人的观念去表面衡量对错，所以在修炼的路上提高得很慢，没有真正跳出人走向神，也让师父为我操心。我今天要洗心革面，从根本上去掉自己的执着。其实这个爱听好话的心，它也有根源。我年轻时在服装厂上班，我也严格地要求自己，活做得比较好，厂里的师傅也经常夸我，厂里打衣服样板都由我做。时间长了，我的心就飘飘然了，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好。走入大法修炼，这种观念也显现出来了，总以我为中心，爱听好听的。我记得法中讲过，不是原话，你就得听那些不好听的，你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话。我决定重新认识自己，用大法归正自己，踏踏实实地对待自己的修炼， 让师父少为我操心，多一份欣慰。第三部分，向内找，三件事照做，闯过了生死关。记得要过年了，我出去讲真相救人，一不小心脚踩空了，一下跌倒了，爬起来没事，心想，是不是我不应该往北走？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就改变了方向，走了两条街，讲了几个有缘人，都很高兴地选择了三退。这时已经四点多了，我就回家做饭。吃完饭，洗了碗，洗漱完，我回到我的房间准备学法。这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不能正常地看书学法。我就听法，发正念，向内找。可是一晚上没法睡觉，根本就躺不下，一动腰疼得钻心，痛得满头大汗。当时我就想到了师父，请师父加持弟子。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做不好我在法中归正，也不允许你救世力干扰我的身体，我的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只归大法师父管。到了下半夜，铃声响了，我要起床练功。我一咬牙要起床，腰痛得我不行，又倒下了。连续几次我痛得大汗直流，我心想，我痛死你，我就要起来练功。最后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拽着床边起来了。我站起来了，疼得腿、胳膊、全身都在哆嗦，那我也挺着练完了功。连续几天我都这样艰难痛苦地挺过来了，白天照样做好三件事，做好家务，不过腰还在疼，两条腿走路很重，上台阶我都抬不起腿来，一天下来两条小腿肿得很硬，晚上打坐就用绳子把脚捆上。我跟师父说，弟子不怕，我知道师父在帮助我消业，我一定能闯过去，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我一定会闯过去。我每天晚上很少睡觉，腰在晚上痛得更厉害，连翻身都痛得像针扎的一样。整个过程，家人和同修都不知道。后来同修发现我的腰有点弯了，走路不稳，身体往一边歪。我说，没事。就这样，我向内找，多发正念，多学法，讲真相救人，我的腰一点点好起来了。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巨大付出和无量慈悲。有的同修劝我，你是不是家务活干多了累的？有的说，让你儿子一个月给你2000块钱，自己出去租房子住，那样不是清静点吗？我听了有点伤心，也没说什么。我知道，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其实同修也在关心我，我心里想，这可能是我的修炼环境，我不能躲避矛盾，没了矛盾，我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那不是修炼，那是过常人的安逸生活。当我找到了那些执着心的时候，放下自我，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想，完全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我的心也变得轻松了。其实家庭环境都是在帮我修炼的，感谢还来不及呢。我对儿子情很重，他不愿意听真相的时候，我总担心他的未来。向内找，我看到了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他不听真相，想想自己执着他干啥，人各有命。当我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时，我看到了他们也不容易。儿子在外开车，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白天晚上忙个不停，其实也辛苦。我放下了，儿子也变了。 两口子对我很孝顺，只要他一休息，就帮助我做饭洗碗。现在大部分都是儿媳买菜。儿子说，妈，我在家我做饭，你去学法吧。到了发正念时间，一家人都提醒我，甚至吃饭的时候，家人都等着我发完正念再一块吃。现在我天天乐呵呵地做好三件事，是大法改变了我，改变了这个家。过了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我走进了一间房子，看见一张大床，床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的棺材，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太。我说，你怎么把棺材放在床上？她说，这是我的房子，我走了以后，我就住在这里。她问我，你呢？我说，我们修炼的不走这条路。醒来后，我有点害怕，心想，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我闯过了生死关，可能这一次救世力就下狠手夺走了我的肉身，可是师父帮我闯过来了。从中我认识到了正法修炼的严肃性，每个修炼的层次都有标准的，达不到法对我们的要求，就会往下掉，就会被常人的名利情带动，放弃修炼，也可能走向反面。同修啊，以我为戒吧，做不好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起天国世界众生对我们的期盼，更对不起自己。完不成自己的使命，兑现不了自己的誓约，后果可想而知。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但是不要不够格的。让我们共同勇猛精进，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消魔与消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修炼将近30年的老大法弟子，正法已接近尾声，我们的修炼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某种特殊阶段，似乎考验越来越全面而严峻，大法已在做最后的筛选，而我持续处于貌似瓶颈的修炼状态的困扰中，辗转反侧，难以突破，意志被消磨着，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更做不好讲真相的事。对修炼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痛苦折磨，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无形中被挫伤着，消沉着，怀疑自己，怀疑一切，从身体到精神，似乎看不到一点曙光，对外界的变幻提不起兴致，无论好坏。尽管如此，内心只是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其实就这唯一的正念都受到自己质疑，因为大法的要求非常高，师父对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非常高，我达到了吗？今天我借大陆法会之际，谈谈我在这种磨难中的修炼，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走出磨难，共同提高。第一部分，从看别人的不足，到学会向内找，修去妒忌心。结束长期冤狱迫害后，我调整好自己，很快投入到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在这期间遇到一位同修，几次接触之后，他便要与我一起做正事。那当然好啊，我欣然同意。但在与他做事的过程中，我看到他太多的不足， 都不像是个早期就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比如喜欢背后议论人，看到我不喜欢听的时候，他就转换一种方式引诱我说出别人的不足后，他会带着很满足的表情压制内心的喜悦。做真相的时候也不忘唠几句常人科，被我及时制止住之后，看到他的性醒然。做事的过程中应考虑到安全问题，有时候会支开他去干点别的，他找借口不去。我虽被长期迫害过，但外观上还是很显年轻，甚至超出同龄的修炼人，走路轻盈有朝气，他跟着学，我有什么他也想有什么，而且要超过我的，这种处处要跟我比一比。我突然意识到那应该是妒忌，他越是跟我比，我越是看不上他。有一次我都挑剔到他的长相，说不如一个好一点的常人祥和好看，整天拉着个长脸。我想说他那个眼神都透着一种鬼祟邪恶的光，只是没讲出来。那段时间我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主要心思都用在做正事上，心性较纯且单一，对同修的不足说完拉倒，一点都没有在意对方的感受。尽管有一次被我指责后，发正念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对方压抑着委屈抽泣的声音，但我没睁眼看。发完正念后，只见他和平时一样的假笑，也许是自己多虑了吧，现状我就没多想。不管我如何嫌弃，甚至有时候我都被气得要赶他走，他就是不走，赖着都要跟着一起做事，我也就一直带着一种瞧不起的心让他跟着。做完一轮正事后，我一连出现几次大难，虽然都走过来了，但是感到很委屈，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一心一意地做了那么多，怎么还有这些莫名其妙的难呢？而他却过着天伦之乐的小日子。针对我遇到的难，他不紧不慢，甚至幸灾乐祸，带着一种嘲讽的语气说，你都没找到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些难吧？好像他知道似的，但他不说，好像是因为他，我遭到惩罚了似的。这影射过来的意思更加让我感到心里不平衡，开始排斥这个同修了。他是干什么的？就是立那一伙的吗？也有同修说，有的同修其实是就是立安排进来的，不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我就更加觉得他是就是立的了。回想他的诸多表现，常人的、修炼人的，只想自己得好，参与一起做正法的事，也明确的是为了自己得好，得到提高，过程中他只是在利用我而已。这跟旧势力的思维不是一样的吗？这样的人不但要排斥，还要远离，但他只要有可能，还是想方设法的要接近我，这更坚定了我要远离他。然而那时我感受到，我所在的环境却是整个的舆论似乎都是向着他的，我反倒成了被攻击和否定的对象，他却在我的挑剔中修上去了，得到认可了。从此我整个人被负面的东西包裹着，对于同修的存在不再是不加思考的无条件的接纳，向内找的法都知道，怎么找，找什么，我却没有用心。同修指出，不平衡的心也是妒忌心，对妒忌心我是否定的，而且认为这种心是很可耻的，一个人怎么会妒忌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呢？直到多年以后，我的修炼没有什么长进，学法不得法，看不到法，而且越来越被负面的东西严重包裹，直到再次出现被迫害，我开始感到对自己的修炼要有个重新认识和脱胎换骨的变化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我开始比较频繁地参加集体学法和参与帮助难中的同修，尽量多地按照师父要求的做。但一回到自己家，负面的东西仍然萦绕在我的空间场，我还是不能真正超脱出来，仍然提不起精神，仍然不能精进。这种提不起精神，是不是就是妒忌心的直接效应呢？它在给我逼进一个死胡同，慢慢地吞噬着我的一切心。他有妒忌心，而且很重，但他在正用这种不好的心中修炼自己，在我的指责中找自己，隐忍着默默往上修。我却像偷气中说的，偷的都是黑气，都成了一个大气包，还以为自己有功呢，委屈的总是认为是别人不好，别人不像个修炼人，其实自己才是个大傻瓜，只修别人不修自己。妒忌心本来是个既害人又害己的一种东西，但在我这里只伤害着自己，却成就了别人。同时也是因为这种不平衡，看不起别人的心，招来了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做到把对方的表现反过来看自己呢？这不就是破除磨难之法吗？也是最容易找到自己的问题的办法呀。师父都教给我了呀。为什么还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其实不是找不到，是想掩盖，不想接受，不想承认。那么我为什么要掩盖呢？不愿修，不愿提高吗？当然不是，是为了维护自己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名誉，是为了求名，固守着在大风大浪中坚定走过来的伟大弟子的形象。与此同时，通过那强烈的欢喜心、显示心，才勾起了别人的妒忌，就是自己招来的。再说反过来看自己，我看到对方喜欢背后议论人的时候，那么我真的做到不议论了吗？我是站在常人的层面，觉得那样不道德。真触动我的时候，我也议论，否则我就不会被对方引诱着参与了议论。我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以修炼人要修口、要与人为善的标准看待这种事情，同时没有用坚定的意志克制自己，克制这种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不好的习性，所以不能起到正向作用，起不到抑制作用，使得对方设计我。指出其老常人科，他是嘴上在唠，我心里唠，我高于你，指责你，显示自己做真相纯净。支开他不听，我其实也是个不听别人话的人，除非那人超过自己很多，在修为上很好，看到什么好东西都想要，谁不想要好东西呢？什么都跟我比，我虽然不跟人比，是因为傲慢，不屑一比。那么我为什么要反感？怕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好的就跟着学，这不就是提高自己的一个办法吗？我却不屑。通过向内对照自己，我看到自己不但有妒忌心，还有傲慢心，严重了就会自心生魔，认为自己了不起，别人都不如自己。在向外看中打倒一切，在党文化中几乎断送修炼，在矛盾中不但没有提高自己，反而逃避着、掩盖着，上了魔鬼的当，失去好好修自己的很多机会，差点毁掉自己。这种看不起别人，不也是旧势力的一种表现吗？说不定我也是被旧势力看不上的大法弟子呢。这种看不起本身对人就是一种伤害。我遭难了，对方高兴，正好说明我伤害他了，却执着于自己被伤害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看不起人的心， 也许同修会是另一种表现。妒疾就是恶魔，在整体修炼环境中，它也是经常出没，搅扰着修炼的环境，陷同修于孤立境地的戾气，间隔着同修之间形成整体，破坏着正法与救度众生，是旧势力利用最得力的武器。这种东西必须去除，彻底根除。我想此时我已经能够根除它了。第二部分，从为思到为他，我能沉练了。消磨中还有一种表现，就是长期不能坚持沉练。1999年之前，我在学法与练功两方面都比较精进，那时候是在户外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交加，只要练功点有人，我一定都在。尽管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娃，身体也没啥毛病，可是近两年我却懈怠了。从一段时间的每天都想着要跟上晨练，到后来都不想晨练，就是练也是因为一点不练的话，身体会很难受才练的。主意是知道自己下滑的厉害，但却无力无奈改变这一现状，眼睁睁地看着本体明显在老化。有一次坐高铁的时候，跟一个60多岁的妇女走一起，有一个人问我有多大了，我一说年龄，她用诧异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摇摇头，真不像。我还以为她要感慨我年轻呢，她却转过头对旁边60多岁的阿姨说，比你老多了，你真不像60岁。然后理都不愿理我，只跟那位60岁的阿姨高兴地交谈。我心里那个落寞，从来没有人把我看成这么大年纪，但也清醒地知道是修炼出了问题。既然被如此刺激了一下，那最起码从此练功要跟上啊。是的，我打坐时间比以前长得多，可是打坐时间越长，停下来之后，不是身体就很轻便了，而是又酸又僵硬，还得像常人练体操似的，活动活动才能缓解过来。如果不是因为非得练功，才能基本保持每天的正常修炼，我可能都不会练，至少可能几天练那么几下。下决心两天一过又还原，那么就当作去执着心一样达到目的吧。这与安逸心有关，所以以去安逸心为名达到坚持早起晨练。但那个时间点整个身体从里到外很难受，不躺下不足以平复，还是做不到。这样反反复复的两年下来，一直处于晚睡晚起状态，那就调整时间，按常人说的早起早睡，那就从早睡下手吧。早睡了却比平时起的还要晚，没有破除干扰。常人的观念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啊。我对自己无奈地摇摇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突然有一天开始，我做到了。那天与同修交流了很多问题，其中最能共鸣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达到新宇宙的标准，还是处于为私为我之中，没有真正的同化法，做到对人负责，对社会负责，所以导致很多项目的效果其实不尽如人意。那么晨练都不能做到，这是连对自己都不负责任啊。如果什么事情都从为他的角度去想，慈悲善待众生会是什么样？这是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旧宇宙是为私的，大法弟子必须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实践中我也发现，只要在为他的那一念升起，就会有奇迹。在豁然开朗中，第二天我很自然地在3点醒来， 没有什么负面念头，也不去感受身体的不适，完整练完五套功法。从那天起，除了偶尔负面念头顽固出现的情况下，基本都能做到晨练了。因为我认识到，这是对众生负责的体现，不只是一个安逸心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练功改变本体的问题，这也是从正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也只有从正法的角度看待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结语。有一个视频是师父在某体育场纠正正在练功的学员的动作，其中一小段师父转过身走路的背影，让我百感交集，眼含泪花。我大部分时间思维是受到业力干扰的，甚至可能也有另外空间生命的干扰，特别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不愿去想法理，不去主动内修的情况下，只是抓住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念，想到师父走路中的背影，坚定着我的正念，我不能辜负这一切，千难万难都要走好走正这正法之路，带领众生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尽管这很苦很累很艰辛，甚至有耗尽之感，但最大的愿望仍然是紧随师尊，对众生负责，完成使命。现阶段一点修炼心得和感悟，以回馈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还有很多应该做好的事情需要做好，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归正，落下的地方还得补上。只有精进更精进，也许才能做到不负万一。谢谢恩师。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